姐妹主内平安。发现我们一天的礼拜非常长啊，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疲惫。今天我也高科技一点，做了一点PowerPoint 过来。好，首先呢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可以先翻到出埃及记第四章的地方。若是手上现在没有圣经或者是还没有翻到的呢，可以看这边的屏幕，我们一起来读。比较短，我们一起来读哈。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到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使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呢。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我的血狼。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感谢你，主谢谢你，今天又给我们这样一小群能够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来引导我们，对我们说话。主啊，今天我们就是要探讨我们如何来做合理心意的决定，如何来做合理心意的选择。主啊，在这个时候，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这一段经文呢，相信大家在因为出埃及记还在圣经比较前面的地方，大家应该都有读到过。这一段经文刚刚好是摩西呢，他在经历他生命的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的时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决定的时刻。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以前，神呼召摩西数次，摩西呢，他都用各种理由他推了，他要么就是说，哎呀我不行，要么就是说，哎我口才不好，一直到神说，你口才不好，好我预备你的哥哥，你觉得你不行，我把我的杖赐给你，这样你也能够行神迹。这个时候摩西呢，他才决定回到埃及地去。我们呢，其实也常常呢处于摩西这样要做选择的时刻。也有研究呢说，我们人一天活下来啊，每一天我们要做9000次以上的选择。从你早上一起来，我早上一起来啊，我是要先去上厕所还是先去刷牙呢？啊，今天早上吃什么啊？我是要用煮的还是要用炒的呢？我们一天下来要做9000次以上的选择。可是呢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要如何来做选择，如何来做这个合神心意的选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呢，甚至我们今天的自己都是由于我们过去的选择所造成我们今天的自己。过去因为我做了这个选择，所以我怎么样。其实我当初来日本呢我自己是这样啊，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日本，我一直想着就是我要去美国，我没有想过来日本。然后刚刚好是一个很奇妙的机会，然后给我这个机会来日本。那当然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也可以选择我不要来日本，我继续去申请去上美国的大学的这一条路。 可是因为我选择了来日本，然后来到日本，在日本认识了神，然后呢，哎，在教会认识了我的先生，然后我们又结婚，然后才有我们现在的家庭。真的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做各样的选择，往往很多选择呢，可能是决定我们人生的走向的选择。就像我们也决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像我们在中文里面呢，常常会有一些词语，比如说，说一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说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其实我们常常呢，我们这告诉我们，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所做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在做，其实年轻人比较多哈。如果觉得你是年轻人的，请举个手。好，非常好。我们越年轻呢，我们要所要做的决定就越多。一个30岁接下来要做的选择，绝对比一个80岁的人要做的选择多。所以呢，在这个很多的决定也会影响我们的明天。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会影响我们的明天。然后今天我就以这个如何做合神心意的决定这个题目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呢，做合神心意的决定，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神。因为你不认识神，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好，我想请问大家，认识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比如说你刚刚去一个新的工作场合，这个时候你跟你的老板其实还不是很认识，你做什么事情不会马上得到他的满意的，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要求是什么，你只能凭你的想象、你的尽力去做，可是无法做到上司呢所期望的事情。再说到一个，我们认识神为什么呢？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呢便是聪明。我们只有认识了至圣者，我们才会有智慧。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呢是做 IT 方面的，然后IT 最近呢，大家常常说的一个词语 AI， 大家知道吗？就说人工智能或者是机器学习，然后有很多，也有很多舆论上面呢就会很紧张，怎么办？怎么办？都人工智能了，以后我们以后就会没有工作，很多东西都可以由机器来代替了，需要人干什么？其实呢，我想，关于这个智慧与这个聪明还有信息是有区别的。就比如说一个人知道一二三四，这是信息，然后很多个这样的信息合在一起呢就变成一个大的数据。可能这样，因为我做的 IT 方面呢，有一方面有一些产品是用人工智能的，比如说我们来检测一个人就是主要是不是别人盗用他的银行账户然后来送钱的这样的产品，这里面有用到人工智能。就比如说一个人他每次取钱都是在礼拜一到礼拜五，那突然他礼拜六他的卡被人用了去取钱，那这个机器就会根据以前的数据就会知道，哎，这有点不正常，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不太正常。可是呢，这到底是这个本人用的呢还是盗用的呢？最后只有人来判断。我们有很多信息把它集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大数据，我们只能根据过去来推断它对还是不对。可是只有人呢，特别是从上帝来的智慧呢，让我们来知晓说这个事情是真的对还是不对，或者是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就是无论人工智能再怎么厉害，它没有智慧，它只有过去积累的东西，当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人工智能就没有办法工作了。所以关于这个就是有点跑题了，关于人工智能上我们不用害怕，我们真的是我们有神来的智慧，我们可以做到比机器更厉害的地方。好，接下来这个关于认识神呢，我们看一下何为认识神。从某一方面来说呢，其实认识神呢往往比认识人要复杂的很多。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日本首相是谁吧？好，那你觉得你认识他吗？
我认识他，不认识我。
对， 所以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这个叫做你知道他，但是你不认识他。你知道他的名字，你知道他的长相，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就不是认识。像比如说我们平常再说一个我工作上的事情，因为我是在一个刚刚创业的公司，然后我们在日本是要开拓市场。那开拓的市场呢，需要开拓业务的时候呢，我们要寻找新的客户。寻找新的客户的时候就会想啊，我过去认识谁呀，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呀，他会不会跟这个客户有什么样的关系呀，我要不要联系他一下，让他介绍一下呀，就会有这样的。然后就这样去寻找。然后呢，至于对方客户呢能不能接受我们的公司呢，这一切都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利益上。我们是否能够合作，是否能够为对方彼此带来利益，这个是我们就是跟人合作的一方面是这样。可是呢，认识神呢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认识神是无法靠我们过去的人脉，靠我们过去的经验呢来带给我们来如何认识神，因为神他看不见的，也摸不着的，也不会给我们带来我们实际眼睛能看到的利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会在认识神的这个，用日语讲这个叫 motivation， 那 motivation 就是用中文讲就是这个动机上，就不像认识人那么迫切。因为你认识人，他马上能够给你带来利益。我如果跟他认识了，结交了，他能够为我的公司带来利益。可是认识神呢，看不见摸不着，也看不到马上的利益，你就没有那样的迫切。所以有的，可是呢，神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他把我们带来教会里面。也许我们很多人，我们刚开始来到教会，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只是知道圣经，知道神，知道圣经的一些基本原则。可是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因为不认识神嘛，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好的，但是这些宝贵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并没有那个迫切的心来追求神，因为我们还不认识他。可是正当我们就是在继续的来读圣经，来去在我们的知道的这个知识上再多一点的时候呢，直到我们有一天突然被神触摸到，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觉得哇，神对我们讲话，神把我们的罪显在我们的面前，知道我们的愚昧与软弱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才感动，才主动的要去认识神，才渴慕的去认识神，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所以关于认识神，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好，另外我们认识神的步骤呢，就像我们认识人一样，我们需要花时间去跟他见面啊，去跟他打电话呀，其实我们认识神呢也是需要花一些时间，付出一些实际的行动。首先认识神呢，第一点就是我们要从读神的话语开始，聆听神的话语，按圣灵的解释来接受神的话语，并且呢行在自己的身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本质和属性。若是我们第一点读神的话语是给我们知道神更多，是知识性上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带给我们悟性上的。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接受神的要求，听他的吩咐去做，我们信任他的话，我们行出来。然后认识神上第四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神对我们的爱，并且欣然的来，我们来享受这个爱，来信任上帝。就像刚才说到的，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我们选择了上帝，我们选择了来相信耶稣基督，可是呢，就像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其实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刚开始不认识神，我们只是知道，我们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的道理，觉得这个东西好，可是我们没有认识到，直到神真的是触摸到我们，我们被他所触摸到，我们才开始有这个动机来认识神，来去了解他。像加拉太书里面也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这个话的含义里面呢，也是说，因为神先认识我们，先赐下了恩典，所以呢，我们是在 神的恩典被里面被他拣选，我们才能借着信心认识神。在我们知道，当我们一个人呢越认识神，与主的关系越亲密的时候，我们就越知道感谢主。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不是知道神的，大家是认识神的，是不是？阿门。有人是只知道神的吗？若是只是知道神的，你来跟神祷告，要更多的认识他。我们越是认识神，然后越是寻求神，越是知道神的律例典章呢，我们就能更加的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可是即使是这样呢，我们在常常遇到选择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看不到哪一个选择哪一个决定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的第二个要素呢，就是尊主为大，交托给神。我们一起来读一节圣经。在这里这个台阶上写的是中文的哈，箴言第三章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三遍。箴言三章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章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章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就如同就像这节圣经里面神跟我们所立约的一样，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的话，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阿门。
阿门。
那什么叫做一切所行的？一切所行的事情呢，就是指任何事情，每一件事情，也可以，我们也可以解释为无时无刻，每一秒钟。这里我们中文里面呢是认定，然后在这个左边呢，我有写日语是说みとめ，就是指みとめよう。然后这个认定和みとめよ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常常我们有这个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上面有会盖章，什么什么机构认定，通过了什么什么什么认定。在这个认定呢，就是说，这个产品是可以被信赖的，它通过了某某机关检测，就说，并且测试了，所产生的呢是能够被信任的。那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上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呢，我们都是要信赖上帝。就是我们对上帝所产生的信赖感，我们越认识上帝就越信赖他。然后呢，关于英文呢，我写在了右边呢，英文里面呢，他认定呢，他用那个 submit 这个词。 submit 我们通常工作上说 submit 就是说提交，把什么东西交出去啊，我把什么书类啊交出去，我把什么报告交出去，这都是叫 submit。 然后呢，这个 submit 我们在这里看出来，提交就是交托，这不是我的事情了，这变成上帝的事情，交托给神。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交托给神呢，神就会必定引导我们的道路。可是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总是忘记这一点，不知道要投靠上帝。我们常常遇到事情第一反应就是啊，这件事情我怎么办，我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做。好，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马上就去找周围的人，周围的朋友，周围所认识的。然后呢，再解决不了的呢，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是我们常常人通常会有的一些状况。或者是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哎，这点小事不用麻烦上帝，我自己来搞定就好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自己想，一个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习惯，我们在很多习惯上呢，就是习惯先依靠自己，依靠了自己之后自己解决不了，然后再依靠人。大家要注意，如果你有这个习惯，其实我自己常常会有这样的习惯，如果你有这个习惯，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改， 我们不要依靠自己。当你有时候啊，我现在开始自己开始分析的时候，马上就要回转到神的面前，神啊，这件事情如果是你要怎么做？如果你有这个习惯，从今天开始改变，不要依靠自己。然后我想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会习惯性的先去自己分析啊，或者是靠人，主要是我们不信，不相信神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反正我祷告了，神肯定也不会帮忙的，我不如先找人吧，我先找人，他会先给我一点什么建议啊，或者是至少可能他会马上就帮助我。神嘛，没办法马上帮助我的，可能哎，教会里面也一直教啊，你要交托啊，你要等候啊，可是我就是不想要等候，我现在马上就想要得到解决。其实呢，我们岂不知道，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上帝无法达成的。如果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的大能，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懂得我们会来凡事投靠他。而当我们愿意以谦卑的心全然相信的时候，完全投靠的时候，上帝他说了，他说他必定会指引你的路，必定会指引我们的道路。然后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些比较实际的，神他通常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来指引我们的道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律例典章，圣经里面写了不可以做的，违反圣经原则的，那绝对不会是神的旨意，这不用跟神问了，那绝对不会是神的旨意。比如说你明明结着婚，看着那个姐妹很美丽，你来跟神祷告，神啊，我要不要去跟她交往，这绝对不允许的嘛，圣经违反圣经原则的，不用问了，这绝对是错的。这是神会透过他的律例典章来跟我们说话。第二点呢，是神的声音，神会透过他微小的声音来跟我们说话。就像旧约圣经里面，神常常跟一些先知讲话一样，神也会跟我们说话，可是当我们心杂乱的时候，我们会听不到神的声音。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会透过圣经里面的话语来跟我们说话。有时候你真的会像比如说新约里面的一些福音书啊，我们常常从每一年的一开头我们就开始读那里吧，不知道读过多少遍，可是常常你读过去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可是有时候在你读过的时候，哇，那句话语就跳出来，让你觉得哎，这个圣经里面还有这样一句话的，那就是神对你说话。然后还有神对我们说话，神告诉我们他的旨意的时候呢，是有第三点呢，是神会通过异梦异象来对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所不知道的时候啊，就神会透过梦来启示我们。然后第四个呢，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呢，这一点我想特地强调，有时候神会借由旁人的合神心意的一些建议来跟我们说话，但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神有时候会借由周围的一些属灵的长辈啊，或是有同样经验的人，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然后借由这些来对我们说话。可是一定要记住的，谁都不能够代替我们做决定。神对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别人的这些建议，或者是用日语讲就跟这些助言，是对你做决定的时候有一定的帮助，可是谁都不能代替我们做决定，谁都不能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来取代我们自己去跟神建立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借由这些信息，我们来做分析，我们来跟神寻求神对我们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然后或者是也有一些会借由说哎，先知来给你发预言，我觉得你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你也要分辨，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信息，可是神对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还是要靠自己去寻求。然后呢，第五点关于神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的时候，就是很明显的，神关闭一扇门，开启另外一扇门。比如说我就是要去这个学校，我个人的意愿，我就是想要去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这里也对我好，那里也对我好，这是我们自己的意愿。可是神关闭了这扇门，那这就不是神的心意。在我们知晓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明白神对我们说话。然后关于第六点呢，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里面的内在的确信、确定、内在的平安。就当一个有几个选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马上你就知道就是这一个，然后神将这个平安放在你的心中。这个也许在世人看来并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可是神将这个平安放在你的心中，这个就是神所为你预备的。另外呢，我们常常会遇到神并不是那么明显的把他的心意显明给我们，如果是黑是白你很快能做决定，可是常常折磨我们的是那些灰色的，不知道这个对还是那个对。有时候神会透过印证来向我们显明，像《士师记》里面基甸，大家都知道吧？基甸他从羊毛那里求印证，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请举手。哦，大家都知道，那我就不用再束缚，再讲一下。就是我们也可以跟神来求印证。这个是神他只要我们在任何的事上认定神他必定会透过这一些的各种方式来显明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然后关于第三点，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关于如何做合神心意的决定，第三点就是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一个不负责任随意选择的心往往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不好的后果。我们人常常会有习惯性的推卸责任，但这都不是我们的错，这都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有的罪性。就像创世纪的里面亚当和夏娃，他们当初偷吃了那个善恶果实，然后神来问说你是不是吃了我给你的那个果实啊，然后他们都回答，亚当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这不是我的责任，责任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好，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呢？然后女人说那蛇引诱我就吃了。所以我们是有这个罪行，会推卸责任。我们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一下子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就会推卸责任，把责任推卸给神。所以呢，我们关于做合神心意的决定的这第三点，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可是也有人说，好，我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我负责到底。其实我们能够当什么？这样的人比之前推卸责任的更可怕，因为这不是说啊，我敢做敢当，我拍拍胸脯这样就能做到的事情，而是这样的人是很骄傲，完全忘记神的全能，忘记神的权柄，变成了随着己意，我随着己意敢做敢当。可是你随着你的己意，你没办法承担的很多后果，你没有办法承担。这个不是勇敢，也不是说勇于承担责任，这是莽撞，是无谋。可是神呢，造我们最奇妙的地方呢，神造我们不是像机器人，不是说像写程序写好了，我叫你左边就左边，我叫你右边就右边。神呢，造我们最奇妙的地方就是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能够自由选择。可是我们在这个自由选择的时候，我们也很痛苦。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呢，我们要怎么样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呢，就是在做决定前呢，我们要查验。这是我们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任的第一步。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查验，我们该不该进这所大学，该不该学这个专业。我该不该换工作，我该不该跟这个人结婚，甚至我现在该不该要孩子，这种种决定 我们都是自己要负责任的。神呢，他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他也赐给了我们这个来做自由选择的智慧。所以呢，我们在做选择之前，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用神所赐的智慧来去查验一切的事情。比如神他派亚当来管伊甸园，他没有说你要给这个动物叫什么名字，你要给那个动物叫什么名字，他把这个智慧赐给亚当，亚当就能够去做他的工作，他为每一样动物来命名。神他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他也必定把这个智慧赐给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在做选择之前，我们查验，查验呢，我通常解释为就是我们分析，我们分析做这个选择会有什么利与弊，做这个选择会有什么利与弊。然后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有个原则，原则呢就是在这里的箴言第三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首先我们在查验各样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自己的聪明，而是要认定主的引导。认定主的引导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尽量的从主观走到客观。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绝对的客观，但是我们尽量的从我们的主观里面出来做到客观。比如我们要换一个工作，如果这个理由是我不喜欢那个跟我一起工作的人，所以我不要处于现在这个状态，所以我要换工作，这是什么？这是自己的私意，对不对？自己的己意。然后呢，我们做查验的时候，我们最后的结果不是要随己意，而是要得出来的结论是因为神要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这样做。所以呢，我们查验一件事情，第一件，尽量从主观走到客观，尽量客观的去分析。然后呢，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会需要很多的情报，会需要很多的信息，我们尽可能的去收集关于做这个决定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啊，如果你要换工作去某一个公司，那你就尽可能的去收集这些公司的信息，然后如果你现在的状况发生改变，会为你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可以靠自己去查，也可以靠旁人这些来给我们给信息，尽量的去分析。第三点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害怕做决定，我们怕走错路，就是因为我们惧怕失败。所以你在做查验的时候，你一定要多想失败了会怎么样，把这个坏处呢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有时候我们中国人比较随便一点哈，常常我们做比较啊什么的呀，我们就口头上说一说啊，或者是脑子里想一想啊。其实我建议大家还是白纸黑字拿出来，就是写出来，这样也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们先写啊，做这个选择会有什么好处，会有什么坏处？做这个选择会有什么好处，什么坏处？把这些都写出来，这样你会比较清楚一点。然后呢，把这个失败分析得更加透彻，这样即使你做这个选择失败，我们也有心理准备。好，关于这个真正做决定的，我们如何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的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耐心等候，顺着圣灵来行事。耐心等候呢，我们发现常常我们做错决定的时候，或者是做不合神心意决定的时候，都是会有魔鬼在旁边催促，给你的情况很紧急啊，你不赶快做出这个决定就错过了这个机会，这就是一个破口，常常会给你造成非常紧急啊，你不这样你就完了，你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就失去这个机会了。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心中没有平安的话，如果只是迫于这个催逼的声音让你做决定的话，你可以先停下来等一等。我们情愿错失此机会，也不要做 不合神心意的决定。然后这里我也列了顺着圣灵行事，顺着圣灵行事，这也是神保守我们非常，神用他的这个方法来保守我们非常奇妙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人通过各样的分析，这个也好那个也好，然后看上去都是这个分析很好，这也是站在真理上的，没有任何错误的，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去选这一个选项，甚至选我们的心，神给我们的平安是在另外一个，在世人分析上看来是比较不太怎么讲有益处的，或者比较不太马上能得到利益的。可是在这里我们真的是要顺着圣灵的行事，若没有平安就不要行动，先等候神，直到神把这个平安赐给你，你再做这个决定。第三点呢，关于我们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就是在我们做了决定，刚才第二点，我们真正做选择的时候是要这样选择。那在这里我们是真正做了决定之后，我们就要一心一意为我们的选择来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走两步就往后退三步。比如说我换了工作，做了几天发现各样的不适应，我就开始觉得，哎，这工作不好，这肯定不是神为我所预备的道路，不是神的旨意，我要不要辞职算了，我继续再换别的新的工作。其实我们发现哈，神对我们的要求自始至终就是一个专心，一个一心一意的要求。他要求我们专心爱神，要求我们专心对待，也要求我们专心对待我们所做的决定。为什么上帝要我们专心呢？要我们一心一意呢？这是一个专心和一心一意，这是一个很蒙福受神祝福的一个精神。当我们一件事情去专心去一心一意去做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神的祝福其实是跟着我们这一个决定来的。我们看圣经，像今天早上礼拜一博传道所分享的约瑟也是这样，神与他同在，可是他并没有一帆风顺，并没有万事顺利，神没有应允我们会一帆风顺一切太平，神应允我们的是他会与我们同在。比如我们在工作里面可能有不合心意的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们学习了与人相处，可能我们在这个工作里面甚至有超过我们能力的范围，会觉得哎，我就是这方面不行啊，为什么我的这个工作就是让我去做这方面呢，很痛苦的地方。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坚持下来呢，神会让我们学习到新的东西。我的工作上的见证大家都知道，我在2008年的时候经历经济危机，然后呢进去了不到半年我就被公司裁员，然后后来呢神又奇迹般的把我让我白白休了2个礼拜，然后又让社长把我叫回了公司。可是叫回了公司之后呢，我是从技术部门调到营业部门，然后哇，当时被叫回去的时候很开心啊，哇，感谢神啊，哈利路亚啊，真是好啊。OK， 可是去到营业部门，糟糕了，就我一个外国人，你的日语都还讲的不是那么清楚，你去营业部门去做事情，而且在外资里面的营业部门的人都，他们做营业的，他们是日本人里面会能说善道的，那我去了，我真的是很惨呐、开会的时候一句话也不敢讲，去客户论理的时候结结巴巴讲不明白，很痛苦，然后各样的控告都来了，这真的是神的道路吗？甚至自己在里面分析得很清楚啊，我作为一个在日本的中国人，我的优势是什么？我的优势是我会技术，我会讲中文，我会讲英语，我的缺点是什么？我不会讲日语，所以我不应该留在这个营业部门嘛，不停的有这样的控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只是没有去医院诊断，我觉得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应该是有忧郁症之类的， 天天在这个痛苦里面。可是呢，唯有一点，那个时候我抓住的就是，神啊，是你把我带回这个公司来的，你肯定要透过这件事情来对我说什么，来透过这件事情要怎么样的祝福你。那个时候其实这样，现在跟大家讲起来好像是哎呀很有信心什么的，其实那个时候的祷告都是很弱的。神啊，哎呀，这真的是你把我叫回来的，怎么办呢？我坚持不下去，我告诉你神啊，我再只坚持一个月，这个一个月以后如果这个情况没有改变，我就辞了。然后这样坚持一个月，等到过一个月的时候就发现，哎，情况好像有所改变。好，可是这一些是周而复始的。然后过两三个月这种控告又来了，甚至还有外面的机会来找你来了。哎，人家招技术者的呀，不一定是招营业的哈，招技术者的，哎，这个适合你呀。啊，那个时候怎么办？然后跟周围的同事之间相处也是比较难相处下去。周围的同事因为做营业方面呢，我以前在的这个美国企业，薪水是跟你的卖出去的这些案子是挂钩的，就是你有基本的薪水，然后你卖出去多少，然后这是会直接反映在你的薪水上。所以营业部门的人大家都很怎么讲，涉及到自己的这个钱和自己生死的，所以很紧张啊。我的案件绝对不会给他碰，怎么样的。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在的公司没有这个新收资啊，如果是就是刚毕业的学生，如果有招刚毕业学生的公司呢，这些公司他是会想要培养人才的。可是我以前在这个美资企业呢，是只有中途转进去的。那中途转进去就是马上要从你身上得利益，公司马上要从你身上得利益，周围的人是绝对不会让你挖半毛钱，我不会带你的。所以处于这样的环境，我常常被控告，唯一抓住的就是，神啊，这个是你为我所预备的吧，我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呢，我在这个公司一共待了8年，从2008年的9月待到2016年的4月，不到8年，7年半。然后只有半年是在技术部门，之后的7年都是在营业部门。这当中有很多的痛苦，可是现在回头看来，神给我的是什么？神锻炼我的日语，锻炼了我的一些提案能力，然后我所有的这些在日本的人际关系，工作上的人际关系都是在这个公司里面所建立起来的。然后呢，在这个公司我生了2个孩子，我们公司那么不仁慈的公司，给我生了2个孩子，休了2次产假，2次育儿假，我每天都不加班的。看到神的恩典，真的是有时候神指明我们的道路有很痛苦的时候，但是我们需要一心一意来坚持下来。另外一点呢，在预备这个时候呢，也想到说，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是每天降玛纳嘛。圣经里面有写到说，有很多人呢抱怨，有玛纳吃，没有肉吃，所以他们开始抱怨。其实对我们来看说，哎，这真是奢侈，你每天都不用工作，都有吃的，你还要抱怨什么？我想在圣经里面呢，虽然他记载一部分抱怨没有肉吃的人，可是也有很多人是心存感恩，而且心存感恩来领受这些玛纳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在面临同样的情况，有的人是满口抱怨，而有的人是满心感谢？我想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是否真的爱神，是否真的一心一意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爱神不是嘴巴上说说，也不是心里的感受，而是体现在神现在摆在你面前的这个情况，这个环境你如何来面对，如何专心一心一意来面对这个环境。今天我们在一开始读的经文的出埃及记的地方，我们读到了摩西他做重大决定的这一幕，他决定回去埃及地。 可是就在他回的路上，他遇到了什么事情？大家想得起来吗？他遇到了一件事情，是耶和华要杀他。耶和华要杀他，然后呢，他的太太怎么样？为他的孩子行了割礼，就说你就是我的血郎了。有时候我们做一些重大决定，即使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大很大的挫折，有时候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摩西他也很清楚这是神的心意，他一转身做了这个决定，马上他就遇到了这样的挫折。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也知道摩西他在之后，他因为他这个决定，他受了多少的苦，成天百姓跟他抱怨，成天与人征战，这还不说，在旷野走了40年。但是摩西他并没有放弃，他为他所做的决定负责到最后，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所托付给他的。所以我们在做合神心意决定的时候呢，我们比较重要的第一点是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真正的来认识神，认识神的大能，知晓他。第二点呢，是我们要尊主为大，凡事交托给神。第三点就是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本来我的准备是在这里，但是现在刚才突然想到了一点，有时候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刚才也有说到，我们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的，就是在决定之前呢，我们要很彻底的来查验，要做到尽量做到客观。可是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主观占很大一部分，我们没办法来客观的评价。神用微小的声音来跟我们说话，可是我们有时候弃绝那个声音，我们就是要随我们的私意来去做选择。刚才也有跟大家说，我们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到底。如果你当时做的决定是合神心意的，你一定要负责到底。可是在这里想最后再补充一点，就是如果你当时做决定的时候是随着自己的旨意，没有合神心意的话，我们退转到神的面前，神啊，对不起，我当初做决定的时候我没有完全的交付给你，没有完全的到你的面前，我是随着我自己的私意来做的，求你这个时候来帮助我，我回转到你的面前。这个第四点是刚才突然想到跟大家补充的。好，最后呢我想以这一段经文呢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生命记28:1，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阿们。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今天主啊，让我们，借由摩西做决定，借由摩西他如何的来为自己的决定来负责到底，主啊，用此来跟我们讲话，主啊，也感谢你借着经文让我们明白，只要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来认定你，主啊，你就必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人每天真的是要做很多的选择。哪一个是合你心意，哪一个是随着我们的私意来做的，主啊，这大大小小的决定主要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引领，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尽量撇弃我们的私意，能够做到一切事情尽量的按照你的眼光来去看，来去分析，来去决定。感谢你，主啊，在座的我们有很多，我们无论是做学生的，接下来的路要如何走，我们在职场的接下来是否要换工作，我们甚至在家庭里面的，主啊，我们家庭的计划，主啊，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对每一个人来说话。 主啊，求你真的是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能够来认定你，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